静，我看到你了，还有 Sun，还有倍速清风一直是第一名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，叫做超跌和高标。小高，我也看到你了，就是昨天超跌股嘛往上涨了，高标股嘛给崩了。又有小作文出来了，说那个东安动力哈，也是由于接到了电话，让封板的人把单子撤了，然后才那个什么了，对吧？跟之前的盛隆啊，还有之前的那个高新，对吧？是一模一样的那种小作文。反正高标其实昨天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非常，就是不成龙就成虫的那个阶段了啊。然后我们看一下昨天的市场，昨天其实是属于一个震荡修复的一个过程，但它其实走了一个十字星。十字星，我想问一下大家，你们觉得它是一个是我们说的早晨之星就起明星啊这种走法，还是下跌中继的走法？如果你们觉得起明星就今天继续往上涨的打一，如果你们觉得是下跌中继的打二，好，看一下你们大概是一个什么心态。悲苏清风说是二，就是下跌，就是下跌中继。啊，小刚、君君、小丸子都是二，宁静也说是下跌中继。没有人觉得是一个启明星往上的吗？一个都没有吗？悲苏清风说要到2850。我觉得悲苏清风这个，因为你在998群里，你知道我的观点，所以啊，其实我也选二啊。我昨天也跟大家说了，昨天早上反弹的时候嘛，我跟998群里的人说，反弹出一点，过两天可能还能接一些，就是它是一个很细的一个，就是盘中操作的一个手法，如果你真的是被套很多的，那你也不需要做这个事情啊。然后我们昨天呢，外资是全天买了23.42亿，很卖力的在护盘了，但是内资呢又跑路了上百亿，感觉他们天天都卖不完的。个股有3200多家上涨，中位数涨了0.0%啊。这两个数字我跟大家解释一下，为什么有点不一样啊？因为用了不同的计算方法啊，反正就是中位数涨0.3几啊。然后市场情绪略有回暖，然后就看到李大霄出来讲话了啊。反正每一次挨一个大嘴巴子之后呢，就会给块糖缓和一下，毕竟空头打多了，他手也会疼的嘛。换句好听且书面的说法，就是下跌动能有所衰竭。毕竟都已经在3000点的水下了，上面还挂着一个缺口，而且很多方向也确实是没有什么下跌的想象力了。就比如说昨天有两个方向出现了异动，就我们说的超跌的方向嘛，一个是新能源，一个是猪肉。这两个在产业层面是毫无关联，但是它的内核是有相似之处的，就是是，都是供给端。昨天好吗？现在好点了吗？昨天呢，碳酸锂的期货一度跌穿了9万的大关，而猪肉出栏价也逼近了14元，都是在极端的价格发展趋势之下呢，股价作为反映预期的二阶段的市场已经开始了抢跑模式。其实，如果市场环境不这样糟糕的话，可能大家早就开始抢跑了。当前市场的状态就是长期的利空短期化。预期改善麻木化，就已经有拐点的。我有时候会跟大家念叨的，这个已经出现拐点了，那个也不错，对吧？你们知道我在讲哪个吧？然后就是当一个麻木不仁的市场都会开始反馈预期改善的时候，只能证明确实跌得有些过分了。昨天你们也看到了，比亚迪的王传福也要出来花2亿回购自己公司的股票了，实在跌得有点过分了。那当然呢，左侧方向想要真正的从反弹彻底转化为反转。可能还是需要供给层这个层面，它会就是给出更明确的信号，才能够开始反转。比如说啊，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锂矿，就是某某厂卷不动了啊，然后就关门拉闸了，就他们怎么啦？就是不开采锂矿了，哎，那个锂矿的供给就减少了，然后价格就可能再往上了。之前的那个我们说的那个芯片，其实也是这么搞的啊。在此前啊，反正我们看到新能源、看到猪肉，也不建议大家都是什么重仓去抄底，还是细水长流式的方法更可持续。毕竟熊市的容错率真的很低啊！记住啊，就是便宜和明天就涨完全是两码事，所以还是要保持底线思维，是在熊市可以保命的。那个悲苏清风问， 腾讯是不是每天还是2亿？腾讯不是3亿吗？啊，腾讯确实一直在回购啊，就是只要不是在这个，就是他要公布业绩什么那种很敏感的时期，他不能回购的话，他每天还是3亿回购。我就非常想建议一下腾讯，你们和你们的那个南非的股东沟通一下，对吧？你就不要在二级市场搞来搞去了，你们就是腾讯自己去买一点回来不就好了吗？对吧？这个就是腾讯的这个股价，就是悬在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，随时要掉下来的感觉，就大家都不敢买。就是我们知道它一直在减持，而且未来还会减持，就那种心态啊，就是压着。其实就跟我们知道国兴和汇金未来会增持，而且就现在已经增持，未来还会增持那种感觉是一样的。就是它又是慢慢的那种细水长流的，慢慢的来。喊口号的比较多，对吧？其实你说他南非大股东减持减了多少，也没有特别多啊，还不如一枪头直接卖掉，对吧？隔夜的数据，隔夜的话，美股是跌的啊，然后导致了今天我看了一下亚洲的股市啊，日经还有韩国都是跌的啊，跌，日经还跌了1点几呢，但是人家昨天涨得好啊，对吧？我们是跟跌不跟涨啊。我们隔夜的 A50 是下跌了0.19%。然后我们昨天看一下啊，像蔚来啊，它是由于就是买了那个江淮的那个 FEF2 的工厂，要自己开始造车了，对吧？给了些溢价。但是我真的很担心它有没有这么多钱啊？它未来就是要往重工业开始发展了。然后蔚来、小鹏、特斯拉都有上涨。特斯拉是有消息啊，说它的在上海的第三期的工厂可能要动工了。所以它也涨了。一开始特斯拉好像涨3点几吧，怎么尾盘就只涨0.27？它也高开低走是吧？特斯拉很容易被做空的。好的，东东说这些都是老题材，今天给你讲个新题材，你要不要？也是左侧的，看一看啊，就是有一个知名的券商首席发表了主题演讲说。房地产市场已经严重超调，但是不一定见底。乐观来看，明年上半年地产流动性风险有望显著改善，可持续的关注房企现金流的改善、头部房企恢复市场、筹资行为等信号。啥意思呢？就是其实该给的都给了，就是，但是大家都很小心谨慎，对吧？放钱的不太敢放，但是就是上头盯着你得给他放钱呀。但是银行说我可能成为坏账呀。然后买房子的人嘛，也不太敢买，因为深圳好像我听说房价已经腰斩了，我都没去打听上海的房价，反正我已经买好了啊，我正在还月供。然后第二件事情，有关部门在2023年世界智能制造大会当中致辞，要大力发展人工智能、数字孪生、新型网络等关键技术，推动装备、软件、网络成组连线、集成创新，打造更多的先进适用的智能制造的系统解决方案，经济转型过程当中，先进制造的领域重要性不用多说。你们知道昨天有一个很奇葩的一个数据吧？我今天准备放在我们的那个盘前，就是那个盘后复盘这里面的，我给大家念一下啊，振奋人心的数据，说这个中国去年人工智能申请数量超过了11万，首次超越美国，成为世界第一。但是呢？大部分的都是在最后的终端应用，安防占了这个人工智能应用的53.8%，金融排第二位，占了15.8%，然后是营销11.6%，交通4.2%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 AI 高科技，第一用在了盯人，第二用在了盯人钱包，好玩吧？就这个数据啊。第三个是标普全球表示对我国的主权信用长期展望稳定的判断，目前没有变化。其实，他之前认为国内的经济复苏虽然步伐放缓，但是会持续的进行，而且政府的财政状况在未来2到3年会有开始改善。同为世界三大评级机构的标普发声，对稳定外资的情绪可能会有一些帮助。但其实，聊胜于无吧。第四件事情，中指院研究报告显示，11月。房地产企业的债券融资总额同比下降了2.6%，环比增长了49.4%。房地产信用债融资同比增长了37.6%，环比涨了108%。 房地产的融资初步有了改善的迹象，看看后续能不能再好转。这就是验证，就是验证了第一个，就是他说的这个事情啊，就是可能头部房企要恢复筹资。第五件事情是乘用车这一块，11月的乘用车市场零售206.2万，同比增长25%，环比增长1%。其中呢，新能源的卖出了78.3万辆，同比增长30%，环比增长2%。从11月的数据来看呢，新能源车销售比较稳定，是在预期之中的。亮点就在于燃油车同比也有了双位数的增长，这也是挺难得的。是不是因为降价的关系啊？看一下大家有什么话题要聊的，主播大大求福利。你可以加一下我们的才哥啊，就是每一次。你如果很喜欢美女的话呢，就是每一次呢，我们在大跌的时候都会发一些福利照啊。我们是从各个群里面挑出来的，然后其他的福利，我们有一个小黄车，对吧？我们有一个小黄车，反正也很便宜了，已经很便宜了，消费已经很降级了啊。下一个事情就开始吐槽啊，就是昨天。先是就早上啊，昨天一大早，盘前就发的消息，说这个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其实就社保啦，对吧？它的投资管理暂行办法进行了修订，然后修订啊一大堆开始解读，说这个社保基金投资股票类的资产最大投资比例可以达到40%啊，意味着可以给 A 股市场注入7400亿的资金啊，然后大家吹啊吹啊狂吹啊，然后后来一看，原来是这样，就是他确实明确了说投资股票类资产比例可达40%，那之前说的是不高于40%，这俩有什么区别吗？他其实以前确实是有些区别的啊，以前的要求就是。存款加国债不低于50%，这部分是风险极低的。那这一次呢，是把这个风险极低的这一块的50%降低到了40%，就他开始上杠杆的那种感觉，就是他已经风险偏好提高了，应该是这么解读啊。然后企业债和金融债不高于10%，这部分呢是有一定信用风险的固收啊，所以。他把这个存款和国债，其实就是挪到了信用固收这一块去了，不是把他们挪到了股票和这个基金这一块了啊。他说的是，新规说是股票和股票类的基金不高于40%，非上市的股权和股权基金不高于30%。反正好多解读都说它是一个利好，提高了权益投资的上限。社股社社社保有望加往 A 股，说实在的，真的有点牵强，因为它的新规是40，本来也是40。我看好多的这个以讹传讹，说以前新规是30%，然后这一次提高到40。那我们就退一步说吧，我们退一步说，就是它现在就是社保到底买了多少的股票和股票型基金，这个大家知道吗？其实也没有披露啊，也没有披露。看了一下那个德邦证券之前有一份研报，他们推算，就因为，就是他没有披露，但是你可以通过上市公司披露的社保持股情况来推测嘛，所以他们做了一个推算，说社保持有 A 股的仓位大概是目前是占它整体资金的15%左右，距离40%的上限也非常的遥远，所以他应该是不会买满40%的啊，所以这个消息。你说它有什么用吗？就是只能是提振信心，对吧？但是呢，这个消息是在盘前发布的，昨天指数还是绿的，说明资金也不大信啊。然后它还有两个调整，一个是投资比例，它其实是把存款和国债的10%挪到了信用类固收这一块。然后它还有一个调整是，它还有两个调整，一个是可投资的范围，其中呢值得关注的是 ETF 也位列其中。作为抄底神器呢，汇金和国金早就搞起来了，后面社保也会跟上。其实我看了一下新办法当中增加了很多的可投范围，那其实很多范围是老办法里没有，但是已经通过了每年的专项批复，都已经增加过了。这一次就是把它夯不啷当全部写进去那种感觉。真正新增的是公司债、债务融资工具。 还有养老金产品，以及国债期货、股指期货、股指期权，就这么几个。第三个，这个是下调了费率，毕竟社保是长期属性的资金嘛，费率减少对于收益的增加也是有效果的。社保基金会去委托各个基金公司去投资，基金公司收取管理费。之前的办法是规定不超过1.5%，新规是股票类的不超过0.8%，债券类的不超过0.3%，货币类的不超过0.1%，股权类的不超过1.5%，托管费用不要超过0.05%。这是整个啊，就是其实就是让基金公司来让利了。那么 A 股当前的资金呢，结构非常的不健康。公募是典型的墙头草，一贯是助涨助跌的。而北上呢，作为以往的逆势资金，在吃完沪股通大流入之后的红利，开始也出现了摇摆，所以就造就了今天的市场权重扶不起，游资在北交所里乱杀的奇景。根源就在于国内起到稳定器、掌握定价权的逆势长期资金的占比太低。这个是。这就为什么要搞这些什么险资啊、养老金啊、社保、国家队这种入市？那现在准备好了没有呢？我看到的就是人寿和新华两个保险公司出资500亿设立了一家私募，哇，500亿真的是洒洒水啊！然后国兴择机下场买 ETF，哇塞，开始买了，对吧？买了5个亿，而且还是之前卖掉的那些，就是你就觉得他们怎么说呢？就是。用药较温和，对吧？我们用中药，用药较温和，药效虽迟必到，只是不要太迟，等到我们没气了就好啊。下一个，英伟达 CEO 黄仁勋说将为中国市场提供符合美国规定的新产品，就我们一直在等他的阉割版的 H20，对吧？记得吧？说是本来说是今年年底可以给一版的，就是个测试版，结果说要到明年的1月份，然后巴拉巴拉就等等等吧。黄仁勋反正是不会放过我们这个 A 股的大市场的啊！每一次老百姓的制裁之后呢，他们总是能够贴着规则给我们做阉割版。虽然性价比是越来越低，但是国内还是有大把人抢啊！你别不服气啊，他这阉割版价格还得涨呢。英伟达到底有多赚钱呢？他自己披露的数据说，在第三季度的 H100 和 H800 的销量，Meta 和微软各买了15万张，谷歌、亚马逊、甲骨文各买了5万，然后。五万张啊！国内的腾讯买了5万张，百度3万张，阿里2.5万张，字节2万张。即使是量大优惠，但是一张3万美元的话，5万张就是15亿美元，接近110亿人民币。2万张的话，也要70多亿人民币。光是国内一个季度，大概就可以贡献大几百亿了。所以，为啥我们说要自主可控呢？主要是这玩意儿真赚钱啊！所以英伟达的1.15万亿的市值，这个1.15万亿美元的这个市值不是白给的啊。然后这一次他讲话当中点了华为，说这个华为是非常大的对手啊，所以我们华为升腾啊，加油啊！那大家还有什么话要说的？什么福利？福利上没有小组的照片，不会给大家找美女的照片。对，小康就说这个社保什么什么本身就是40%，对的，你们都 get 到了，对吧？非常好啊，你们都 get 到了。下一个事情就是，特斯拉计划重启上海3期工厂项目。这个东东不是来问吗？新的板块是什么？就是储能啊，储能。这个碳酸锂的价格不是跌了吗？那么储能的。这个价，储能的这个就可以开始就是大规模的建了啊。那有一个叫做 Otto 啊，晚点 Otto 独家获悉，特斯拉正在计划重启上海第三期汽车工厂的建设。他曾在4月披露，将在上海建设一座年产40几瓦小时的新储能电池工厂，于明年2季度投产，并当时并未提及汽车工厂的扩建啊。据悉呢，他明年开始会在。上海生产储能电池产品将在中国本土销售，这个消息还蛮劲爆的。昨天晚上美股一度涨了近3%，然后后来是涨了0.27%。特斯拉如果确认在国内大规模的生产，无疑是会提升特斯拉产业链的配套要求的，对整个产业链是一个大催化，所以可以关注汽车加储能两个方向。另外呢，近期国内的电池级的碳酸锂的价格暴跌，特斯拉这个动作可能会缓解上游产能过剩的压力，对于整个新能源赛道会带来利好啊。所以大家今天要继续关注锂电池板块上涨的持续性。其实啊，我这都不想讲了，这个就是 排名战啊，排名战，那个打别人拉自己，懂啊？然后下一个，昨天不是这个东南西北中发白，好像都不太行了，对吧？就是麻将牌概念股属于过度投机，对于 A 股长期稳定发展不利。谁说的呢？北京商报，北京商报前一阵子也说过很多话的啊，什么？那个是经济日报说的，对吧？要让股民在这个市场当中真正实实的赚到钱。北京商报说的啥来着？反正也是类似的这种话吧。他说这个麻将牌的炒作是过度投机，对于市场长期稳定发展不利。话虽是这个理儿，但是感觉他站着说话不腰疼。你来炒炒，你炒炒试试啊，对吧？这几个月为什么我们会流行玄学？本质上就是无厘头，看过周星驰电影的人都懂的。无厘头可以抵抗世间一切的悲剧。当人们看不清市场逻辑的时候，乱炒就是最大的逻辑。但既然是资金的博弈，也要这个愿赌服输啊。昨天麻将桌炸糊了，像东安动力、汇发食品、中公高科、中广天择，几乎就是盘中天地板了。这也是市场的选择，也没啥好管的。今年的风格就是炒小、炒差、炒垃圾。白马和大票跌的爹妈都不认识了。我看前两天群里有群友说，我都不想打开这个炒股软件了。还有一个群友特别的鸡贼，他说：“来，我给你打开。”然后他就截了好多的图，巴拉巴拉，全部都是阴跌的。那么我们想要扭转这种风气，需要满足的是三个条件：一个是外资大举杀入，这不太可能；第二个是国家队大量进场买，我刚也说了，药效非常温和啊，管理层定力非常强。第三个是经济基本面大幅回暖，但是目前看这些条件都不太具备啊，所以拿着赛道白马的还得熬，但是修复行情能够期待的，就是基金它要自救啊，拿个排名，而博弈题材和小票的也要学会做渣男，打得赢就打，打不赢就跑啊，这样才能明哲保身。我前两天跟我的人生导师聊天，他说这两天完全不能格局，就是你赚钱你就得跑，你一格局你就得套，对吧？虽然。对吧？也是真道理。好，热点板块，我给大家截了一下图啊。昨天呢，其实就是在高标然后各种的数据要素、传媒、电商这种 AI 这些方向，锂电池、汽车产业链、充电桩、氢能这些新能源的方向当中来回的摇摆摇摆摇摆。后面好像是那个付免费户你们不能听了啊，记得买个。新米团，好吧，拜拜。然后我们讲一下这个储能。储能其实昨天那个盛虹股份已经给了一个打了一个预期在了，就是因为碳酸锂跌到10万以下呢，国内的储能就会无比的乐观。当时你还记得为什么要搞钠电池没有？因为钠电池的成本就可以比较低，对吧？那现在碳酸锂都到10万以下了，钠电池完全没有什么机会了。那么独立储能的话，就是独立于风光的独立储能会成为，装机的主力军，然后巴拉巴拉讲特别多的话也没有用，看好的方向就是 PCS 和温控，这两个是一直很看好的然后 PCS 的话，它推的是和旺电器，还有盛虹股份这两个，然后温控的话，它推的是英维克，当然还有很多的。蓝什么高蓝对吧？还有个啥？哎，一下忘了。温控，找一下啊。然后还有一个乙肝药，药的话，其实最近那个，减肥药其实上上下下还是蛮严重的，就是减肥药已经到了，就挺后期了。如果你没有的话，就不要去。但是。其他的药可以看一看的，基金可能会回补的。看一下温控，跳不出来。先看乙肝吧乙肝的话其实分两大块的，一个是干扰素，有特保生物和凯英科技，还有一个是 HBV 的新疗法，腾讯博药，这家是港股的公司。舒泰神，也是二期；恒瑞的话是一期，正大天晴的话是一期啊。这个是乙肝，说这个乙肝的患者每年新增41万，超过90%的肝癌是由乙肝病毒所导致的。 下一个是春节的出境游，今年春节是2月9号啊，2月9号，就是从12月开始就开始要炒了，说这个东京、新加坡、曼谷、普吉岛、大阪、吉隆坡、悉尼、首尔啊，这个是大家首选的这个热门地。12月开始呢，航空公司就推出了多种的特价机票。出境游的相关公司是有这个众信旅游和 ST 凯撒，这两个都是深耕这个出境游的。ST 凯撒的话是以零售业务为主，专注的是欧洲市场；而众信旅游的话，它是就是出团，就是团队游会比较多一点。刚刚你们说啥了呀？千红制药是乙肝吗？是的，但是它其实是那个肝药。对，确实。我找一下啊。哎，咱们的金融终端是不是又死机了呀？甘肃，就这个，千红制药是的，然后其实长春药业以前也是的，就这些其实都是肝病的药，但是这一次小作文推的是这些干扰素和一些新的疗法。还有啥要讲啊？对，上海发力了车新联动，他推的概念股是东兴股份和国兴科技，这两个以前都有讲过。像这个东兴股份的话，它的那个 NAND Flash 最近应该是要涨价的啊，就是我刚说有拐点的，就是存储芯片这一块嘛，存储芯片的 DRAM 和 NAND 芯片最近都有涨价，连最近那个 CIS 的芯片，就是摄像头模组的那些芯片都涨价了，这讲了很多遍了，讲很多遍了。国兴科技的话，它主要是做这个芯片设计，除了 CPU 以外，它最近还做了 GPU 的验证，但它股价就没怎么涨，很奇怪啊。大猩猩二期也买了，股价也没怎么涨，蛮奇怪的。樟树峰会就是数据要素，它推荐的是广电运通和天翼码，主要还是因为这个数字政府这一块搞的是金融这一块，所以它推的是这两个股。新股申购这个安培龙做的是热敏电阻及温度的传感器、氧传感器、压力传感器的延产销，拥有从陶瓷研发到热敏传感器整条产业链。你可以把它对标那个 MLCC 的其他的个股，什么国磁材料什么的。所以它的发行价格虽然有点高，但市盈率其实是不高的可以去打一下新股，这个可以打的。公司观察，比亚迪要回购股份。然后有一个不太好的是，那个楚天龙要减持股份。楚天龙我们以前有做过的吧，就是龙的概念股，再加上它是那个金融科技的概念股。其他的像张龙船艇又签单啦，船周期的话最近确实有点强，因为其他确实也没什么好炒。公司调研，近期呢，这个 IGBT 的鸿辉科技有116家公司去调研，它深耕 IGBT 数十年，处于国内的领先水平。这个也是新股一上来就被机构爆买的一些公司进行调研，可能是，对吧？可能是 IGBT 也要开始了。公司大事儿，长安汽车。卖出了22.73万辆，其中的新能源卖了5点多万辆。还有什么？特保生物，你看它是配合这个小作文也发了一个公告，说有一个独占许可协议，反正就是要出现，它要出现在这个上面。其他应该没啥事儿了，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今天还是还是影视文化最厉害，大家知道那个一闪一闪，那个事儿吗？就是那一闪一闪亮亮晶晶这个票房预售已经超过了1.1亿，超过了这个《唐人街探案》，所以今天这个北京文化涨停，也不给啥机会啊。然后如果要对标的话，就是华策影视对标的。今天一点天下又上了，一点天下之前炒作的是那个皮卡出圈，然后公司的这个 AI 的这个用户 比皮卡要高啊。当时炒的是这个，今天 AI 的应用涨得还不错，确实最近是在开 AI 的大会，涨了一些，对应用类，跌的比较多的就是昨天的一些小金属的啊，锂矿这一块的，真的是完全没格局啊。黄金也跌，黄金的话，那个998用户应该是知道我的这个想法的啊，就对冲，如果真的跌下来，买，对吧？那个就是黄金的股票可以就是跌下来买，那么黄金的就是纸黄金啊，对吧？可以定投，反正就是2200之前我们就定投呗啊。好，那今天就到这里了，大家拜拜。